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宝，其行不可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这个月称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是全世第二大佛陀即向护主龙树的这个究竟义趣论。那么在摩诃人的这个科判当中呢，大家分了这个四个问题进行宣讲：临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前面呢已经讲了这个两个科判，现在是在讲论义。论义呢有这个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问题，所造的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这个分别说实地和说实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方面，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科判：集地等五地，然后现前地、远心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呢，讲七系地等五地。这个呢分了五个方面，五个科判。第一呢是讲七系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是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第五呢是讲南胜地。如今呢也在宣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宣说一地，第二呢是结为本品。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首先呢是略说本地，第二是广说功德，第三是结说本地功德。现在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呢主要是在讲广说功德，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首先呢是宣讲了这个庄严次序功德，第二是超胜他序功德，第三呢是这个一地增胜功德。其中第一个问题呢已经讲完了，已经做了观察。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讲超胜他序。超胜他序功德呢分了真实和别义，就是真说和别义两个问题。那么什么叫做超胜他序呢？超胜了谁的这样一种相续。那么在这个颂旨当中，月神菩萨讲到了超胜他序，主要是超胜声闻和独觉。那么就是说直接讲到的超胜声闻独觉，间接呢也是提到一切的外道，所有的世间凡夫统统超胜。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缘觉是驾驭在这个已经这个可以说是处在一般的凡夫外道之上，所以如果菩萨能够超胜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缘觉的话，绝对是能够超胜这一种外道和凡夫的。那么在超胜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这个两个方面的超胜的，也就是说呢第一个是从福利从这个福德力而超胜，第二个方面呢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力而超胜，或者就是说他的智慧本身的一个超胜。不就是说真实宣讲的时候呢是直接一地菩萨从福德力超胜，那么智慧要全方位超胜呢是在七地的时候。所以一个真实一个别义两个问题，首先是讲第一个真实，也就是说初地菩萨真实超胜的毫无争议可以超胜的是哪一部分呢？此处就是讲这个福德力。即住最初菩提心，叫佛语生及独觉，由福力胜及增长。即住最初菩提心，就是讲到的菩萨最初住于这个圣意菩提心当中。那么在住于圣意菩提心的时候呢，比较这个佛语生和独觉。佛语生就是讲声闻，此处呢就是专用名词，就是讲声闻。声闻是从佛语而生的，所以说这个是叫佛语生。然后呢叫这个独觉，前面讲也叫自觉，也叫圆觉。那么比这个声闻缘觉由福力胜及增长，那么就是在福德力方面呢已经超胜了，而且不单单是这个一点点增长，而是急增长，就是说初地菩萨的这个福德力呢极为增长的。那么初地菩萨的这个福德力从哪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安利他极为增长呢？主要就是讲他的这个种性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大悲菩提心力。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呢，主要是智师也引用了弥勒解脱经。弥勒解脱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就好像是这个王子生在这个王家就是说是这个具足王相，那么一生下来之后呢，通过这个种性之力已经远远超胜了一切这样一种这个大乘，通过种性之力呢就立即超胜了大乘了。那么这个是比喻，同样的道理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虽生未久，那么就这样菩萨虽然刚刚升起这样菩提心，出生未久，但是通过生于佛陀家族之力，还有呢通过这个大悲菩提心力，也是立即超胜了这个九修凡行的声闻缘觉。你生在这个如来家族当中之后呢，就通过他的种性力和大悲菩提心力就马上就超胜了。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妙翅鸟王，就是大鹏金翅鸟。那么就是比喻当中，经典当中就讲到了犹如这样大鹏金翅鸟之子，你生下来之后呢，虽然是出生未久，但是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翅膀的这个锋利， 还有呢，就是说亲近眼目之地已经超生了所有的大鸟，一切的大鸟呢没办法跟他这个出生的妙智鸟王子相比。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菩萨虽然是刚刚生在这个家族当中，但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次第和他的这个清净眼目的呢，也是超胜了一切，就是说声闻缘觉，在这个意义当中就讲到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妙智鸟王的这个赐予锋利呢，就比喻他所对照的就是讲的菩萨的就是说是一切自心发起的一切自心，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的赐予锋利。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了他这个就是说是清净真上一乐，清净真上一乐呢，就犹如清净眼目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妙智鸟王呢，他的这个翅膀的力量增盛，还有一个他的眼根的力量增盛，他在就是说是高空当中可以看到几千由旬之外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清净的眼根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超胜的。那么此处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追求一切自心和清净真上一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从菩提心的两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一切自心呢，主要是圆佛果的也就平时我们讲到的以智慧圆佛果。以智慧圆佛果的话，就是说自己要成佛的这种心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一切自心。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真上一乐。那么首先看这个真上一乐，真上一乐的意思就是讲到了这个要利益有情的心，就是说要负荷起担负起利益有情的这样一种心愿。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大悲缘众生，那么菩提心的第二个所缘就是大悲缘众生。那么有一个清净的意思呢一个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像凡夫人一样一种真上一乐，而是真正的到达了这个圣地之后的这种真上一乐，就称之为这个清净真上一乐。那么就从这两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升起了这样一切自心和升起了这个清净真上一乐的缘故呢，相对于声闻缘觉在这个千百劫当中修出离行的功德远远超胜。那么就是说是声闻缘觉在千百劫当中修出离行，但是呢就不如这个就是菩萨刚刚生在这个菩萨地之后，那么在短时间当中呢，他大悲菩提心地的福德远远超胜。所以说呢，在这个教程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就是说菩萨在刚刚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就通过这样一种家族之力或就大悲菩提心力呢超胜了很多。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功德是非常超胜的。此处讲到了有福利胜及增长。那么在讲这个最初菩提心这个最初的时候呢，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就讲到了这个初地，主要是针对于圣意菩提心，刚刚发起圣意菩提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方面是讲的。第二种讲法呢，这个最初菩提心是讲世俗菩提心。那么因为在这个弥勒解脱经当中呢，只是说是这个发心未久，那么到底这个发心未久这个字句上呢并不明显，所以说字句上面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呢有些大的解释呢就是解释成这个圣意菩提心和这个就是说第一圣意菩提心这个一品呢，整个一品对照起来的时候呢，直接解释成圣意菩提心，直接解释成圣意菩提心呢也有它的这个根据，也有它的这个校正。这个呢前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进行诠释的。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像月称菩萨的大弟子扎亚阿伦达，他在入度论广释当中讲的还有一个就相确完论是，他在他的入度论注释当中讲到这个最初菩提心呢是讲世俗菩提心。那为什么讲是世俗菩提心呢？因为他这个经典当中呢他可以说找到根据。为什么是经典当中找到根据呢？因为在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王子出生未久，或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初发心未久，那么就是超胜了这个就是说是九修凡行的这样圣缘觉。那么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最初菩提心解释成圣者地的话，那么就没办法直接解释这个校正。为什么没办法直接解释校正呢？因为就是说是按照一般的说法来讲，从小质量道到这个一地菩萨已经一个无数劫了，那么一个无数劫它不算是初发心未久的，它这个修行这个菩提心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怎么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九修凡行，那么就一个无数劫和九修凡行来讲的话，没办法直接对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圆觉一般的讲的百劫集资呢，它一百个大劫当中积累资粮，那么就是说生了圆觉呢，就是说是这个三生或者七生，那就可以获得了，就可以在三生七生当中积累资粮，就可以获得这样果位。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九修凡行和这个出生未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解释成世俗菩提心更加恰当。那他直接从这个方面呢做的根据。所以说呢，上师以前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就看我们就是说都有校正可查。所以说我们就看这个理解的时候呢两个方面都是同时理解，对我们理解这个宋词的帮助。但是主要解释的时候呢，还是按照传统上按照圣意菩提心来解释的。 好，下面是讲这个别异啊，别异呢就是讲了比字远行会异胜啊，比字远行会异胜。那么这个比字远行的比就是讲初地菩萨，那么就是说是初地菩萨他的功德到了这个远行地的时候，这个远行地就是讲第七地啊，第七的名字叫远行地。那么会异胜不单单是福德，而且智慧也超胜的啊，这么讲它的字面上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月成论是在讲这个初地的时候，在解释第一圣菩提心的时候，要解释比之远行会异胜呢？要解释七地的功德呢？因为前面这个真实这个科判当中呢，啊，就是第一个科判当中讲到的这个由福力胜及增长，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初地菩萨通过福德力已经超胜了圣圆觉。那么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人也许会产生这个疑惑。那么如果说是在初地的时候福力增长呢，超胜了。那么他的智慧到底什么在哪一地超胜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解释这个问题，为了解除这样疑惑呢，月成菩萨就是说比之远行会异胜。那么在这个远行地的时候，他的智慧呢也是这个全方位超胜的圣人觉。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意义。那么远行呢，我们就知道是远行地第七地。那么会呢，啊，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解释的，主要是这个远行，也就是说比之远行会异胜当中的会到底是怎么样理解的。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说是菩萨他在加行地的时候，在加行道的时候，或者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他能够升起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大空性的种相啊，这个是生活缘觉根本没有的。或者在登初地的时候，他自己所证悟的法物空性啊生活缘觉根本没有。所以说有些大德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不单单初地菩萨在这个福德上面增盛，实际意义上从智慧的角度来讲，从这个初地菩萨渐渐圆满的法物空性断掉遍计所知障这个功德来讲，圣慧圆觉根本没有办法和它相比。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会异胜。那么就是说是既然是这个初地菩萨就已经超胜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或在十地经当中很明显的说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王子呢，也是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个王子呢生在王家，他能够超胜一切的，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力量超胜一切的，他主要是通过种心的自力。那么长大之后呢，当他长大之后，然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业也完成了，他的武艺也学成了，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通过自力来超胜一切大乘。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在七地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智慧力可以超胜这个圣圆觉。所以说呢，在这个持经的教程当中也这样讲，月成论是在此处说比之远行会异胜。那么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必须要了知这个所谓的会是侧重于哪个方面讲的。那么所谓的这个会呢，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可以解释。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地到六地之间一地到六地之间呢，实际上还是有相，还是在一种有相有情住的一种修行。那么这个和身为圆觉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从某个方面讲的相似的。因为就是说身为圆觉他的这个智慧呢也是有就是说可以说是还有二取，还有二取，或者还有这样执着，有相执，有情作。所以说呢，我们说一地到六地没办法超胜。那么到了第七地的时候呢，第七地的时候呢，菩萨安住在这个无相行当中，它是一种无相有功用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从一个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个转折点，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就是到第七地的时候转折，就是说一地到六地的这样一种有执着有相的一种执着呢全部泯灭了，这个就是一种全方位超胜的一种这个根据。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刹那刹那入灭定的问题。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声闻缘觉也能够入灭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一到六地的菩萨也能够入灭定，但在入灭定的时候同时都是有情作的通过很大的功用才能入灭定。到了第七地的时候呢，刹那刹那入灭定，声闻缘觉根本就没办法比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有两个根据，那么下面可以次第先讲。第一个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有相执一切有相的执着七地灭尽。那么我们可以引用这个庄严经论。那么在经庄严论当中呢有一段就是讲就是说是功德品的时候，在讲功德品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菩萨的功德，对于菩萨呢分了五个阶段对菩萨分了五个阶段进行赞叹。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讲圣解行地，第二是讲清净地，第三呢是讲这个有相地，第四呢就是讲无相地，第五呢是讲无情作地。那么就是这样分的。那么我们就分的时候呢可以就大概解释一下它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圣解行地，圣解行地就是讲这个在这个一地之前那个大乘菩萨地，主要是加行道。那么在这种加行道当中呢，它为什么叫圣解行呢？也就是对于这个法界的实相呢，通过总相的方式来了知，通过总相的方式来了知。所以说呢，它虽然没有现证，但是对于这个法界总相有一种圣解有一种性解来进行修行。所以说第一个呢叫做圣解行地，那么第二个呢就叫做清净地。那么清净地主要是讲一地， 一地就是讲清净地。那么为什么称之为清净地呢？因为在一地的时候呢，已经真正的去入了法界了，自他就是这样一种自他别别的执着泯灭了，清净的啊。从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清净地啊。所以这个讲一地的。然后呢，就是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讲有相地。有相地就是讲二地到六地，二地到六地叫做有相地。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二地都是有相的话，那么一地肯定是有相，但只不过在划分的时候呢，他在把这个一地划分成清净地了。那么就是说，在划分有相的时候，就从二地开始划。那么二地到六地是有相地，那么是哪个方面有相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从一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第二地菩萨他虽然也是这个现见的法性，然后呢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清净的功德、清净的智慧，但是呢他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三层呢，他还有相执。对于三层啊，这个是声闻层，这个是缘觉层啊，这个是菩萨层。那么对于这个三层有相啊，对于这个三层的相呢，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放弃。所以二弟呢，他的二弟所执着的相是这个相啊，对于三层这个诸层的执着相。那么第三弟的相是什么呢？沙迦耶见相。这个沙迦耶见主要是具身沙迦耶见啊。三弟的时候，他相对当中的这个具身沙迦耶见的相呢，啊，他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对这个沙迦耶具身沙迦耶见的相呢，还会有一种这个，还会有一种执着。还会有一种相执，三地是这个。那么在四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相呢？四地主要是从四地方面去划分的。那么四地，这个四地就是讲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四地了。也就是说四地菩萨啊，就是说四地菩萨他对于这个苦地和集地啊，他认为这个是一种伤害处啊，有害之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道地和灭地呢，他认为是这个寂灭处。所以说他对于四地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认为是有害，认为是寂灭的这样一种微细的执着。所以说四地它也有相啊，四地仍然有相执。那么五地还是有相执。五地的相执是什么呢？五地的时候呢，它是对于这个工巧方面呢非常的精通，或怎么样修房子、怎么样造桥等等这类的诸如此类的这种工巧学啊，工巧名方面呢非常精通。所以说呢，它对于这种去入工巧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自己所通达的工巧方面有一种相执啊。这个五地是这样的。那么六地的相执是什么样呢？它是主要是缘起的这种相执。那么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无明缘行的啊，这样一种这个顺的缘起，然后无明灭故这样一种这个行灭啊，像这样立观的缘起，就是说顺观缘起和立观缘起，像这样都有一种相执。所以六地菩萨他有相执。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有相地啊，就是二地到六地有相地。那么第四地呢啊，第四位啊，第四个阶段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个就讲到了无相地啊。这个无相地就是专指第七地啊，这个第七地就是专指无相地。那么就是说前面二地到六地或者一地到六地之间的所有的这样相执，在七地的时候都没有了，全部没有。所以说它是泯灭一切相执的，它是泯灭一切相执。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到七地的时候它一切的相执全部泯灭。所以说它这个有的时候它的名字呢就叫做这个无相有功用性，无相有功用。那么无相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二地到六地之间的这些诸相啊就诸如此类的这些相吧，反正就是说这是全部泯灭。那么有功用呢，就是说它对佛果还是有一种情作，有一种功用，叫做无相有功用性。那么就下面这个呢，就是讲有相有功用啊。七地以下是有相有功用，七地的是无相有功用，八地的时候呢无相有功用啊，八地以后都是无相有功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五位呢，我们就讲无情作地。无情作地主要是八地、九地、十地。八地、九地、十地呢，一方面是无相的，因为七地是已经达到无相。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功用也没有了。他一个想求佛果的这样功用呢，在八地十三地根本没有任缘自在的方式去入佛道的。所以说我们就同这个五地分别的时候呢，哦，第四个阶段啊，就是讲无相。无相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七地菩萨他怎么样无相的。所以说呢，就是七地菩萨他达到无相，那么这样一种功德六地之下没有啊，七地以下都没有的，一地到六地不存在。那么声闻缘觉呢啊，他也是这个不具备这样一种功德。声闻缘觉他虽然也有这样证悟，这样人物有空性啊，或者能够有这样一种入定的功德，但是呢做不到这样一种这个无相行。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完全超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他无相的缘故啊，因为他无相的缘故呢，就可以就是说是里面一切相的方式差了差的起入灭尽定。所以第二个特点主要是关啊，就是说是关系到了这个灭尽定方面。那么对于这个灭尽定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做个分析啊，小乘的灭尽定和大乘的灭尽定。那么小乘的灭尽定呢，一方面来讲都必须要证悟空性的，要证悟人我空性。也就是说呢，按照这个小乘之中或者大乘共同程序的观点，在这个小乘三果以上，那么在三果以上就有入灭尽定的这个能力了啊，他就有入灭尽定的。但是此中主要是讲第四果，就是阿罗汉呢他有这样一种入灭尽定的能力。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灭尽定来讲，那么怎么样解释这个灭尽呢？ 那么这个灭尽呢，就是说讲到了灭尽受想啊，灭尽受想定，它的全称呢叫灭尽受想定。那么实际上灭尽受蕴和想蕴，那么灭尽受蕴和想蕴的意义怎么样理解呢？就是说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实际上就是说它的灭尽定的本体啊，就是说小乘它这个灭尽定的本体，它是在入它的正行的时候，就去入这样一种这个灭尽定正行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啊，就熄灭六识的心所，就是从眼识乃至于意识啊，从眼识乃至于意识的一切的心所啊都寂灭啊，这它是正行的境界。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正行的境界是寂灭一切心所，而它的名称叫做灭尽受想呢？这个灭尽受想的这样名称主要是得命它的加行，它的加行就是要去入这个灭尽定的加行呢，它主要是对于这个受蕴和想蕴这两个蕴呢产生一个极大的厌离心。他为了寂灭这样一种这个受蕴和想蕴，以这个啊想要寂灭这个为加行，然后开始修行。所以在正行的时候，他虽然是寂灭心所，六识的心所，但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加行的时候呢，主要是对于这个受蕴和想蕴，他的这个厌离心很重。所以他的这个名称呢，他这个灭尽的名称也是得名于他的加行，就是说灭尽受想。因为他作意的时候，他在作意加行的时候，他想他对于这个受想很厌烦。很厌烦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就开始修建一种灭尽定，然后就驱逐到这个灭尽定正行当中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灭尽六识的心性所，但是它名称呢得自于他的加行，他的发心，这个叫做小乘的这个灭尽定。小乘的灭尽定呢是寂灭这样六识的心性所，但是呢它属于有边，它还是属于有边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是有这个限啊，它是有这个一种限度的。然后呢，大乘的灭尽定呢大乘的灭尽是也有一个灭尽的意思。但是呢，这种灭尽呢，它是有灭尽一切四边大系，啊，就是说前面这个小乘的灭尽，它主要是有边方面的一种寂灭。那么就大乘的灭尽定呢，就是说四边啊，有无是非的四边全部寂灭，安住于法界当中，安住于这个法性当中。那么就是说小乘的这个灭尽定呢，还没有真正去入法界当中，而大乘的灭尽定呢，它完全是去入于法界实相和法界实相一位一体，啊，寂灭四边的方式来入定的。这个就是大乘和小乘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灭定的差别。那么总之呢，就是要入灭定，必须是要证悟这个空性的，那必须要入空性。那么就是说，既然就是说大乘的灭定，它是去入在四边八系当中，那么从它的所缘来讲，从它所安住的这个自性来讲，我们可以这样肯定，已经超胜了小乘了。为什么已经超胜了小乘呢？因为小乘只是就是说是入了这样一种这个破有边的一种灭定，而大乘呢，安住的是法界。大乘安住的是灭尽一切的四边系论，所以要就这样一种本体来讲已经超越了。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灭定方面主要区分的这个比之远行会一生，那么在远行第二次超生呢？因为它在入定的方式上还有相同之处，虽然就是从一个方面有超生，但是不是全方位超生也就是不是全方位超生的。那么从哪个方面不是全方位超生呢？就是说小乘他在入灭尽定的时候呢，他需要这个作意需要功用，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说比较艰苦的方式，然后入定。入定了之后要起定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一种这样一种功用，他所以说不能够很任意的入定。那么大乘菩萨呢，还是一样的。大乘菩萨一地到六地的菩萨呢，他要入灭尽定的时候，还是相当于小乘的这个入定的方式，他需要加行需要作意需要功用，然后呢开始入灭定。入灭定是要从灭定起来的时候呢，要起定的时候，还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非一般功夫才能起定。那么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六地以下没办法超胜小乘，就是你入定的方式有勤作的方式来讲，没办法超胜小乘。那么在七地的时候呢，刹那起入灭尽定，他就是说能够刹那入，刹那起。那么这样一种功德，六地以下没有这样的功德呢，小乘就声闻缘根本没有。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大乘的七地菩萨完全超胜的，全方位超胜的。那么这个问题的钟大师在圣贤秘书当中也是讲过。他就是说呢，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加行道的时候呢，这个入定和灭入起定很容易，就是说要入灭定起灭定很容易。那么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都是分别心把这个灭定作为一个所缘，通过分别心去入去起。那么这个方面还和法界呢没有相合的，所以它所入的灭定也是一种相似的灭定而已，因为它没有证悟空性，没有证悟空性它没办法真正的入灭定。所以说有的地方讲呢，在加行道的时候，它入灭定和起灭定很容易。但是到了这个一地之后，他能够安住于法相了能够安住于法性，能够安住于这个就是说实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很困难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很困难呢？就好相当于这个以水入水一样。那么以水入水，就是它和水和水之间很难以分别了，很难以分开。所以说就是说初地菩萨他能够相合于法界来入定， 说他已经去入于他想要真正把这个分别心啊全部相应法界，这个方面也是很困难的。那么相应之后呢，要从这个里面分开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初地以后到七地之间，他要入起灭地呢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是犹如水和水之间的关系一样，犹如水入水一般。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他觉得这个他就安立的时候就很困难。然后到七地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七地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这个特殊的能力了。那么这个特殊的能力来自于哪个地方呢？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来自于五地的时候，他的这个初定位呢禅定度增盛，第六地的时候初定位的般若度增盛啊，第七度的时候是方便度增盛。所以说在第六度的基础上啊，在第六基础上他的这个初定位般若度增盛的，所以说在这个般若度增盛对于这个真如有一个更深层的了知的时候，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在第七地的时候呢方便度增盛，方便度增盛的缘故又是无相的啊，又是方便度增盛的，又是第六度的时候般若度增盛的基础上，很多很多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在七地的时候刹那入起灭一定啊，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容易啊，极其容易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在以前我们学习中观专论的时候，还有在实地经验教育当中讲到六地以后啊，就是说是入灭境定啊，六地以后入灭境定。那么实际上六地以后入灭境定，我们单单从这句话看的时候呢，似乎在六地之前根本没有入灭境定的这样机会。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宗大师的解释当中，还有在这个上师的解释当中呢，都提到过一地就可以入灭境定。那么这个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哪里，或者差别在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实地经或者中观专论当中所讲到的，引用了实地经的观点。它就入六地开始入灭境定呢，主要是在六地之后有一种增上的功能，通过增上的方式来入定的这样一种能力呢，在六地之后获得了。六地之后获得的意思就是说，六地的时候般若度增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啊，就是说安立一种灭境定。好，似乎看起来的时候呢，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从六地开始入，但这个意思呢，上次在解释的时候也是解释成啊，一种增上的能力，或者一种增上的能力啊，是从六地开始，从六地开始，然后在七地的时候呢，它就是这种。啊，这种增上的入灭定的能力呢，刹那刹那能够圆满，啊，刹那刹那能够增盛，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种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知道第一个呢，七地是这个无相的啊，无相行已经这个、完全已经得到了。第二个呢，就是讲刹那入起灭境定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就讲到了彼之原因，会生当的会字。那么这个会字呢，就讲到了主要是啊，主要是在啊无相的这个基础上能够刹那入起灭境定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呢是这个声闻缘念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初地菩萨的修行到了七地的时候，他的智慧也是全方位超胜，也就是说主要是从灭境定方面去啊进行观察，灭境定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在月城论师的这个智识当中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首先引用了实地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实地经啊，就是说是王子他刚刚生下的时候通过这个种心力超胜，那么长大之后呢是通过这个他的自己的能力超胜，菩萨呢在七地之后呢啊，就是自己的智慧力也超胜。在引用了这个教证之后呢，月城菩萨说了一句啊，就是说此教一显，声闻缘觉亦有证悟一切法无自性者。那么就声闻缘觉也有证悟一切诸法无自性啊，就是说声闻缘觉也必须要证悟一切万法无。就这句话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这样一种辩论就非常大了啊，在各个教派当中呢，对于这样一种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呢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啊，月城论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在各大教派当中都是权威，所以说呢啊，就是说是对于这句话呢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说啊，这句话月城论师的这个字中很明显啊，就是说声闻缘觉必须要证悟圆满的法无空性啊。有些就是说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声闻缘觉要证悟自相续的出息的啊无明空性。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声闻缘觉必须要证悟部分的法无空性，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一切啊，就是说声闻缘觉亦有证悟一切法无自性者。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一切两个字呢，有些是完全解释成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法和菩萨一样的这样一种法无空性全部的证悟。那么有一类呢就解释这个一切的时候呢，自相续所设的一切。那么还有一类所解释一切呢，就是该证悟的一切啊，就是说你应该证悟的一切这个法你必须要证悟。那么在这个三种观点当中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末分论师他所持的观点就是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是说你应该证悟的你必须要证悟。那么你应该证悟的一切要证悟的意思就是说部分的法物，就是说在这个月城论师的这个观点呢，还有佛护论师啊，他在第七中论第七品注释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声闻缘觉必须要证悟啊一切诸法物。那么就月城论师也是说必须要此教一显啊，声闻缘已有证悟一切万法无自性者。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切呢啊，不能明确，就是说这个一切就是说你该证悟的一切 你应该政务的这一切法都要征服，那么实际上就是和这个部分政务法务就是一个意思的。那么也就是说必须要征务啊，就是说五蕴粗大这一部分，粗大五蕴的空性你必须要征务。那么如果你不征务这一部分空性呢，没办法得到阿罗汉果，这个就是在地解宝论当中你像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这样的教义。所以说并不是指啊一切万法无自性，而且呢月真论是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必要性是怎么样的啊，好像大德在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突然提到一个，就是说声闻缘觉必须要证悟一切万法无自性，必须要证悟这个空性。就是因为有一类这样一种真上慢啊，有一类的真上慢声闻，他就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要得到罗汉果的话，要获得至尊的解脱，根本不需要证悟空性，不需要证悟空性。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大乘的这个空性，对于大乘的这个经典就开始诽谤。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月称论师呢，为了让他们就是说停止诽谤大乘，为了让他们对大乘的空性也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信解，所以说呢啊，就讲到了这个声闻缘觉也必须要证悟一切万法无自性，也要证悟一切万法空性，也要证悟法物。那么就是说要证悟法物呢，而且月称论师通过就是说七教三理，通过七教三理来进行观察的。那么七教三理就是七个教证三个理证来成立，就是说声闻缘觉必须要证悟法物空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入中论知识当中呢有五个教证，然后在这个显居论当中呢又加了两个教证啊，这个是七教三理。那所以有些大德解释的时候主要是五教三理，有些在解释的时候七教三理，有时候呢还有说九教三理的也有，主要是我们就是说是取中间七教三理。那么七教三理啊，就通过七教和三个理证来进行案例的。那么七教呢实际上就是说第一个第二个主要是宝曼论，宝曼论的教证。那宝曼论的教证呢就是在这个龙树菩萨在宝曼论当中有一个啊，就是说若是有蕴者而是有我之有，有我之有业，有业复有生。那么这个教证就是说如果你对五蕴有执着啊，如果你对五蕴有实执啊，就会产生我执啊，有了我执就会造业，有了业就会投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对于五蕴的执着没有打破实执的时候呢，肯定在这个上面会产生我执的。那么如果你要承许声闻啊，就是说缘觉这个小乘心者，你必须，你如果要真正的脱离轮回的话，你必须要打破我执。如果你要打破我执，你必须要证悟蕴执空啊，你所执着的五蕴的一体或者粗大的五蕴空性啊，当然是粗大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是在这个龙树菩萨这个教程当中呢没有说是粗大或不粗大，粗大微细都没有。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要证悟这个对比五蕴的执着，所以说这个教程呢就说明如果你要获得阿罗汉果，如果你要获得小乘果，你必须要证悟五蕴空哦。这个方面就是说呢哦，五蕴呢就是法的一部分，所以你证悟五蕴空实际上就是要证悟法我的意思啊，这个就是第一个教程啊。第二个教证呢也是宝门论，宝门论当中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犹如炫火轮那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学过，就是讲这个破啊，在科班当中应该是破法我。那么在这个破法我的一部分的时候，就观察五蕴呢，它无实有嘛，我们就说观察五蕴无实有，就是说色蕴呢啊，色蕴是这个四大合合的，四大种合合的。那么四大种和五蕴是一吗？是一啊，我们学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破完色蕴之后呢，哦，受想行识也是类推。啊，受想行识也是类推，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证悟这样一种解脱道的话，也必须要证悟这个五蕴空啊，五蕴无自性，你必须要证悟。你如果没证悟这个呢，没办法获得解脱啊。这个就第二个教证，第三个教证主要是声闻经啊，就是说声闻成他自己的经典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五蕴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无实有部分啊，五蕴无实有部分，就是说色蕴呢啊，就犹如这样巨墨一样，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受蕴呢，又像浮泡一样。想运呢就如阳焰一样，然后行运呢就犹如芭蕉一样，时运呢犹如幻视一样。那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巨木浮泡，然后就是说是阳焰，还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芭蕉，通过幻视来说明五运呢它是一种无自性之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声闻经他自己承认，而且最后说日清说师所说，日清就是佛的意思。那么这个教义呢是日清就是佛陀所宣讲的，而且呢是直接出自声闻经。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要了知一些万法，如果真正要从容观或者解脱的话，你必须要对于五蕴呢打破实执，打破实执之后呢才可以获得解脱，这个是声闻经的啊教证。第四个教证也是来自于这个，也是来自于宝门论。大乘说无声，于说净空性啊，净无声一同，是故当人许啊。这个宋子当中就讲到了，就大乘说无声，大乘当中呢就是说是就是无声的一些万法是无声空的啊，就是说于说，这个于说就是其余的小乘，他又说净空性，这个净的意思就是讲当五蕴灭尽的时候，去了无明涅槃的时候呢，它就变成空性了，就没有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净无声一同，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净 的空性和无声的空性意义上面是相同的，这个相同的意思就是一种相似，从哪个方面相似呢？都是从无实有方面相似的。大乘说的本来无声啊，这个就是无实有。那么小乘说的这样一种这个净空性呢，啊，就是当他去入无蕴涅槃的时候，这些无蕴要消尽。那么像这种净空性方面呢，也是无实有，也是无实有。所以说呢，事故当人许，所以说小乘也应该人许大乘的空性啊。这个从这个方面讲到，也是说你小乘也需要承许，也入无蕴涅槃的时候呢，啊，就要让一种有为法消尽啊，有为法消尽。为什么会消尽呢？就是因为无实的缘故。啊，这个方面就是宝门论当中的这样一种校正，这个是第四个校正论。那第五个校正是中论，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校正呢，啊，有世尊所见有实无实法，啊，迦旃延经中双破有无，就是这个校正。那么就是说有世尊正知有实无实法，就是因为佛陀正知的有实和无实法，所以说呢，佛陀在迦旃延经，迦旃延经是杂阿含经当中的一部，就杂阿含经啊，就是这个杂阿含呢也是这个小乘的一个经典。所以说呢，佛陀在杂阿含当中也是双破于有无。那么对于有和无也破掉了，所以这个有和无实际上就是这个法我啊，就有和无就是法我。所以说把这样一种法我破掉之后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屈入于这个解脱道当中，否则无法屈入的啊。就是平时这个五个教证呢，就是讲的五教。那么在显居论当中又引用两个教证呢，是般若经的教证，第一个是二万五千颂。二万五千颂的教证呢，主要就是说啊，就是说如果声闻要获得涅槃的话，必须要般若波啊，必须要屈入般若波罗蜜多，独觉菩萨一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声闻缘觉菩萨必须都要证悟空性才能够获得解脱，这个就是般若二万颂二万五千颂的教证。第七个教证呢，就是讲般若色颂，谁想要获得声闻果乃至啊就独觉菩萨果，皆有般若法等得，离此啊一切不可得。就是说必须要空到啊，就是说现见这个空性必须要有般若法忍，如果没有般若法忍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三菩提果，就是说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大菩提果都没办法获得。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七教啊，七教的这个内容，就是说通过这个七教呢证明啊，通过这个七个教证证明这个声闻缘觉也要证悟啊，法就是说法空也要证悟这个法无我。然后下面是讲三理，三理就是讲三个料啊，三个理证啊，就是说三个根据啊，通过三个根据推知呢，就是说声闻缘必须要证悟法空。那么第一个根据就是说呢，如果说声闻缘觉没有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法空的话，没有证悟法空的话，就是说没有证悟五蕴空，没有证悟法空呢，就应该犹如这个世间离欲者啊，犹如世间离欲者一般。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初地菩萨通过慧力就能超胜声闻缘觉了。那么什么叫我们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叫做世间离欲者呢？世间离欲者就是说一些世间的仙人通过修持一般的世间禅定啊，通过一般修持一般的有世间有漏禅定，获得了一种压伏烦恼的这样一种果位。就是说一些世间的仙人他修成禅定之后呢，他相对当中的粗大的烦恼是不现行的啊，不现行的。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缘觉如果不证悟法空的话，也犹如这样一种，也犹如这个世间离欲者。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消灭烦恼，如果你要消灭烦恼了，你必须要证悟空性才能把烦恼消灭。所以说如果你不消灭，你没有证悟空性的话，实际上就犹如啊，仅仅犹如世间离欲者一样，只能够压覆烦恼。如果只能够压覆烦恼，没办法撤断烦恼的根本的话，实际上它是属于凡夫的。那么如果是属于凡夫的话，那么初地菩萨他是圣者啊，初地菩萨已经是圣者了。那么你的现在的这个声闻缘觉是个凡夫，所以都根本不需要去比较什么有相无相，入不入差了差了，入不入灭尽定的问题了，你都没有根本都没有能力入灭定。就是如果你是个凡夫，只是压制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话，根本入不了灭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菩萨就完全超胜了这个声闻缘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要证悟空性之后才能够入灭定。那么如果没有证悟空性呢，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解脱，只是和凡夫人一样，只是和世间离欲者一样压伏粗大的烦恼。所以说没办法真正的安立他是个圣者，就你必须要证悟这个五蕴空，要证悟法空，然后你才能证悟这个人我。证悟人我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有入灭定的这个机会，才能够说啊，不是压伏烦恼，而是说从根本上能够断掉烦恼，才能够说啊，入灭定才能够和菩萨去比较，比之远，你会一生才安立得了。所以第一个方面，如果你不证悟法空的话，就和世间离欲者相同，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一个啊理证。第二个理证呢，如果说是声闻缘觉不证悟法无我。啊，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证悟人我空性。那么如果没有证悟人我空性，主要是什么根据呢？主要就是说没有办法断除三界的水眠，犹如外道啊，没办法断除三界水眠，犹如外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呢，他就没根本没断除三界水眠，就是 啊，就是烦恼离识。三界的烦恼，这个外道的根本没办法断除，就是因为没有证悟空性的缘故。对五蕴有执着，没证悟空性的缘故呢，啊，就说是这个啊，没办法，就说是这个断除烦恼。那么如果声闻缘觉也不证悟法空，那么如果也不证悟法空，也没有办法证悟人我，没证悟人我也没办法断除烦恼，就和外道一样的。啊，就和外道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声闻缘觉不同的外道。声闻缘觉当然是圣者，那么他称之为圣者，要超胜声闻超胜外道的这样一种根据呢，就是因为他证悟了法我，证悟了就是说法我空，证了五蕴空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获得人我空性，就能够去入于这样一种这个涅槃当中。第三个根据啊，第三个根据主要是说，如果声闻缘觉没有证悟法我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现证菩提迦罗空。啊，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不证悟五蕴空的话，就根本没办法证悟人我空。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对这样一种这个蕴执没有消灭的缘故，他对五蕴还有执着的缘故。那么如果你对五蕴有执着，对五蕴有实质，你怎么可能证悟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空性呢？就没办法证悟人我空性。所以说第一个理证呢，主要是就是说如果不证悟空性，就会像这个世间离欲者一样啊，就是压伏烦恼。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你不证悟空性呢，就像外道一样啊，没办法断除三界水面，没办法断除烦恼。第三个呢，如果你不证悟空性呢，没办法如果你不证悟五蕴空，没办法证悟人我空性，因为你对这样一种这个五蕴还有实质的缘故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三理啊，从这三理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三个理证呢很圆满。那么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个三个理证的这个教义啊，就可以知道声闻缘觉绝对要证悟法我空，肯定要证悟法我空性。如果不证悟的话，绝对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获得圣者的果位，没办法超胜世间离欲者等啊。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三理。那么就是说是七教三理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宗派解释的时候呢，这个七教当中所提到的空性全部是指圆满的法我空，而且就是说在这个三理当中所讲到的这样一种如果不证悟法我空，全部是讲圆满的法我空。这个方面呢，就是讲粗粗细细的空性都要证悟啊，出入细节空间都要证悟。比如说举比喻讲，举例子讲的话，就是第一个教旨宝门论乃至有蕴旨，乃至有蕴旨，它解释这个乃至有蕴旨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要证悟人我空，必须如果要打破我执，你必须要把五蕴的粗粗细细乃至于无分微尘无分刹那全部要证悟空性。那么如果你证悟了这个空性，才能打破我执。你看龙叔不是讲得很清楚，乃至有蕴旨，而至于对五蕴有执着的时候，你会产生你就会产生我执。所以他就是说呢，要解释这个教义的，他就把这个乃至有蕴执解释成所有的粗粗细细的空性，全部要证悟啊。这个是个例子，类推就可以知道，其他教义都是这样解释的。那么最终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解释这个意义的时候，乃至有蕴执，乃至有蕴执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粗大的蕴执，乃至你对粗大的这样一种蕴执。粗大的五蕴有执着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个上面产生这个我执，然后有了我执就会造业。所以说当你把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五蕴的执着打破之后就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执着了。而且呢，波波就打比喻讲，比如说呢，我们要就是说是要打破一个对房子的执着，我们要打破一个对房子的执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如果我们要打破对房子的执着，当然呢就是说是你把这样一种房子的微尘都觉得为没有，当然也可以，但是实际上呢，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就是说把它的这样一种天花板墙壁这些拆下来之后呢，实际上它这个房子的执着就会没有了就是一堆砖或者有一堆材料的执着，就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房子的执着了。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你只需要打破对五蕴粗大五蕴的执着，粗大五蕴的执着一旦没有之后呢，那么就我执啊，就我的执着，我的基础就没有了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再进一步的去这个安立。所以说只需要证悟部分就够了证悟部分的这样一种法我空。那么来自于七个教证都是这样解释的，三个教证也是这样解释的三个教证也是这样解释三个理证也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之中的观点主要是说粗大的五蕴空，那么这个要证悟法我空性，确实要证悟法我空性。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说的时候，约瑟论是说要证悟一切法不自性，那么这个一切法就是说你要证悟阿罗汉果，你要证悟阿罗汉果，你必须要打破的，你必须要证悟的这一部分空性必须要证悟。而且呢还引用了这个沙迦班智达在量力宝顿当中讲，那么就所谓的一切人到了，一切人到的话就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到了，就是该到的都到了，该到的都到了之后就可以了。比如说抓药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该抓的药都抓齐了就是说你的药全部齐了，你的药全部齐了意思就是说你该抓到的这些药都齐了。所以说呢，要证悟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你该证悟的这一部分粗大的这样一种五蕴，粗大的五蕴空全要证悟， 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生物学研究到底是不是证物，这个原本的法物方面呢，这个辩论是非常大的。如果按照三卷法论论述来解释的时候，那就啊这个词句上没有什么商量的，没有一点证物。如一切所有的一点点的法物空也都没有证物，因为就是三卷这些啊，就是如来藏中的这些论述呢，它的法空是什么？原本的如来藏。所以说是如果是把这个法空解释成原本如来藏的时候，你的生物学根本一点都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不是在解释这个，主要是说你要证悟这样一种如有空性到底会不会牵扯到这个五蕴。那么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五蕴的整体没有一点打破的话，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消灭我执。但是如果我们要消灭我执，必须要把这个五蕴观察哦，这个是五个法分开，然后把五个法当中这个色蕴也是很多很微细的法组成的，那这个识蕴也是很多很微细的法组成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我们要证悟人有空性，必须要把这个粗大的五蕴觉知为空。那么这个粗大的五蕴这一部分，这个就叫这个就叫法，这个叫法。所以我们证悟的粗大五蕴空就叫做证悟的法空。那么这个呢，也是一部分的法空，它的这个无分微尘、无分刹那还没有证悟，还有就是无边等这样有没有证悟。所以说我们就说，至尊的观点他说，只是证悟部分的法无空。证悟是证悟，但是证悟一部分，那你不能说他没有证悟，是已经证悟了。但是呢，有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按照加否定词的角度来讲，证悟的太少了，那他证悟的太少了，就是说从否定的方面讲，可以说他没有证悟，说他没有证悟也可以，说他证悟了也可以。那么从两个方面呢，都可以这样这个进行抉择。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就是说生物研究有没有证悟我的空啊空性的问题呢？这个方面在定解宝论论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做了广释的啊，鼻子远行会意证啊，就是从这个方面做了观察。讲完之后呢，下面再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一地真圣功德。那么就是说一地菩萨他所真圣是什么功德呢？一地菩萨所真圣的主要是布施的功德，所以下面的这个科判呢都是围绕啊都是围绕布施的这个修法呢进行这个观察的。那么就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此地真圣布施度啊，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赞叹布施，第三个科判就是讲布施分类啊。是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此地真圣布施度啊，有时布施在这个初地的时候真圣布施度的。那么在这个以后呢，这个一地的这些颂词就不是很复杂了。那么这个以上的话辩论也很多，然后呢就是说有很多这些复杂的观点，但是在从这个颂词开始都是讲一般的这个世俗啊，就是这些布施的修法，所以说不是非常复杂。颂词当中就是这样讲到的：尔时思性真最甚，无比菩提第一因，虽是身肉任因重，此因能比不现见。尔时思性真最甚，这个尔时呢就是讲在初地的时候，张当登初地的时候，处在初地位置的时候呢，他的布施性啊，就是说十度当中的这个布施度这样一种自信呢是最真善的，唯比菩提第一因。那么这样一种布施呢也是这个大菩提的呢啊第一个因，虽是身肉任因重，那么就是说不单单是说他在布施这些财物的时候呢很因重，那么就是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是在布施自己的身肉的时候还是这么因重啊，仍然是非常因重的去做布施的。此因能比，那么这个此因能比的意思就是讲这个通过布施身肉的这个因能够比量推知啊，他就是一个初地菩萨不现见，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肉眼是根本现象不了他谁是初地菩萨，我们见不到他相对当中安住在初地的功德。所以通过这个此因，这个此因就是讲前面的虚实生肉任因中这个因能够比量的了知哦，这个就是一个菩萨。而且就是说不单单是说你能够施生肉你就是菩萨呢，你在施生肉的时候呲牙咧嘴的啊，要施生肉的就是说后面后悔了，这个不能通过这个来比较，就是说我要得到一个初地菩萨的名称，我就咬咬牙啊，就把我的生肉布施了，但是布施的是很痛苦，这个不行的。这个任因重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任因重呢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意思，一方面他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身肉布施，而且布施的时候呢神态根本不变的没有一点就神态自若就是很欢喜这种心态的，一个凡夫装也装不出来的。那你内心当中没有这样正悟功德，内心当中没有这样正悟功德，你没办法说自己是一个在外表当中没办法装出来，有些时候可以装，但是遇到这些根本上问题的时候让你把这个骨头弄断，把这个骨髓取出来布施这个可能估计有点困难。我就是说我失了血了，我又抽了血200cc 这个是不是失身肉呢？就是菩提菩萨的标志，这个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对于自己的头目脑髓反正哪个部位都可以，而且在布施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没有丝毫的痛苦，没有丝毫的犹豫，非常就是说自然这个做布施。就通过这个因可以推知他就是一种相对当中具备这样一个初地的功德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此因能比的意思，通过那个比量推知不现见，没办法现见 到底谁是出地，那这个是略说。那么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私信真罪圣，私信真罪圣这句话的意思主要就是说初地菩萨呢他并不是唯一修布施度，那么在初地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布施持戒，然后是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大愿，还有就是这个力和智十度呢就是同时修，但是在十度当中哪一个是偏重修的啊？布施度是偏重修，那么哪一个是最真圣的呢？布施度是最真圣的。那么这个布施度最真圣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你初地菩萨的，你这个张三这个初地菩萨你的这个布施度比十地菩萨的这样持戒还真圣，不是意思。就是说尔时这个字很关键，尔时就是说你处在初地的时候，你自己处在初地的时候虽然同时修十度啊，十度都要修行，但是在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地当中呢，在十度当中布施度是最清净的，布施度是最真圣的。那么真圣啊，就布施度能真圣表现在哪个地方呢？就是说他这个布施的所有的唯品全部远离了，就是说他的布施度很清净，他能够就是说是站在他布施的所有的这个疏疏细细的这个障碍一点都不剩，全部远离了，这个叫做这个布施度最为真圣。然后就讲到了他这个布施度最真圣，然后就是说布施度最真圣，我们就知道这样布施是怎么样的啊？布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一下子想到布施的时候就会想到啊，这个就是把一个东西给别人啊，这个叫布施，或者就是我们把善根回向给别人叫布施啊，这个只是一种布施的行为，真正的布施的体性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引用了这样一种这个大德的这个大德的语言，就东大师的这个语言等于引用的。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布施的本体呢，第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说无贪的心，无贪的这样善心啊，首先有一个无贪的善心。第二个方面有一种这个施心所，什么施心所呢？就是说是这个善舍的施心所，善舍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舍出去的这样一种施心所。那么就是说无贪的善心，再加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无就是说善舍这个师兄所，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布施的体现。布施的体现呢，主要是安立在内心的。那么至于就是说在外在的行为呢，主要是你的内心的这个布施的本体引发了一种生育行为，引发了一种生育行为。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布施，但是它真正的一种体现，应该说第一个你必须要无贪啊，你必须要对这个所布施的东西无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种善舍的一种心啊，想要善舍的一种作意啊，这种心所，然后升起了这个无贪的基础上，我要布施，无贪的基础上我要布施，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布施的本体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些善根布施出去啊，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样一种东西布施出去呢，这些给别人布施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柔软的语言，这些都是属于他的所设的啊，都是属于他所设。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呢，主要是要让这个大乘的修行者怎么样去做布施。这个布施呢，就是说是外在的行为也是一种，但主要呢你要做到无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必须要有个善舍的作意啊，善舍的一种施心所，有了这个之后呢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布施体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回向三根呢，再做其他的这个布施就能够变成一种真正的布施，否则的话就是说只能变成一种形象的布施，形象的布施有功德，但是呢不像真正的布施的功德这么圆满这么清净。尤其是你要做布施度当中的布施，你要做菩萨的布施，你对于布施的体性如果还非常的就是说含混不了之的话有时候我们在修布施度是很可笑的。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私性真罪圣的这个私性，然后唯彼菩提第一因，那么这个菩提就是大菩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布施度呢，它是这个成佛的第一个因，在六度当中它也排在第一度也是就是说布施度为首。那么在这个十度当中，在十地当中呢，一地菩萨入定见法界，初定的时候他是善修的，就是这个布施度，他就是成佛的这个第一个因随时三头人因重呢，就是讲这个不单单是在布施财物的时候呢很因重很因重，就是他的发心呢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清净的大悲菩提心摄受，而且他行为呢也是非常如法的。他在布施的时候呢，就一方面我把东西给你给对方，但是他绝对不会只做高高在上的方式来布施，他绝对不是很粗暴的东西摔给你砸到你脸上拿去吧，像这样的话根本不会这样的。就是说是他在布施的时候，他的心非常的清净，而且这个清净的心是一种大悲菩提心摄受的，是一种大悲菩提心摄受的，而且布施的方式很恭敬，双手递给你非常恭敬，似乎是你在向我布施一样，不是我在向你布施。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根本没有丝毫的所求，没有丝毫的所求。而凡夫人的布施不是这样的，凡夫人布施到内心当有所求的缘故，要不然就觉得我高高在上我高高在上，我应该怎么给你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他的这个行为绝对不清净的。 或者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有所求啊，想要别得到别人的报答，或者就是说有一种歪曲的发心，现在我给你布施好像种个种子一样，总有一天我向你就说是这个我要你帮忙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砝码的啊，讨价还价的砝码，以前我曾经给你帮助过，你现在必须怎么怎么样，否则就怎么怎么样，像这样他们跟他们就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发心。或者就是说虽然没有精神当中这种作用，但是就是说我这样布施之后呢，我后世的果报是很超胜的，后世的果报很多，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有条件的布施，不是一种因重的布施。真正菩萨的因重布施，他是没有任何所求的，没有任何所求，他就在做这个布施，就是说是完全没有丝毫自私的作意，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你，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很清净的心来就是说做布施。那么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的话，就是说《金砖论》当中讲的非常的广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作意啊，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作意，那是说啊讲了几十种。所以像这样要广说的话，那么就是没办法在这个地方一个一个去讲了，主要是把主要的问题来讲了。所以说不单单是布施财物，即便是布施身肉的时候，他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大悲心引发，然后就是说是通过很殷重的方式来给这个众生来做这个布施，而且在布施的时候还要发愿，还要就发愿说今生当中我就说把这个用财物来布施你，以后的时候要用这个正法来布施你，现在我把你就是说从贫困当中啊，就是说解救出来，以后要把你从生死轮回当中解救出来。那么就通过这个布施之后呢，他就说菩萨做布施之后，现在呢就就是说是这个暂时来讲啊，就是说已经满足了众生的愿望，究竟来说已经和菩萨结上了善缘，绝对是像以前我们讲的一样，已经掉到了鳄鱼的口中了。菩萨一旦把你咬住之后呢，就绝对不会放松的。现在我给你个东西，以后绝对要把你度脱掉，那这个又是非常清净的一种发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布施很简单，但实际上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布施搞清楚的话，整个菩萨道都在里面了，你要需要什么样一种最清净的意乐、清净的发心等等啊，都是很了解。了解之后呢，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就会从方方面面就是说很圆满的去作用。就是说此因能理不坚定，所以说这样一种因呢是只能够就是说能够通过外在的行为推理可以了知它是出理，不先见没办法行先见了知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布施。那么布施呢，就是说有地方讲的分了三种，第一个就讲到了财施，第二是法施，第三是无畏施。那么所谓的财施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蔬菜以上这个蔬菜以上的东西然后在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这就是生肉在内，像这样的话都可以做布施。那么在布施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首先呢是自己这个比较这个廉价的东西，自己的执着不大的东西，像这样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去布施掉而且有一种这个经常性布施有一种经常性的布施，就是说这些东西自己在想的时候呢，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大的在讲的时候主要是就是说观想他的过患观想他的过患，观想财物，观想手持财物的过患，像这样的话自己能够经常布施就是知道你们观想的时候，如果我保护这些财富的话，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精力都要投入很多，那么投入很多的话，这个就和修道就相违了。所以说我要不是观想布施的功德，而是在观想手持的过患。那么如果手持有很多很多过患的话，一旦有了东西马上就想给，马上就想布施出去，而且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养成习惯。那么把这个小的东西养成习惯之后呢，就开始贵重的东西了自己有点舍不得的东西开始布施，这个要养成习惯。那么这个在养成习惯之后呢，就从外转内，这个养成习惯之后主要是外物就是自己的房子或者这些的其他的很贵重的东西，这些东西养成习惯之后呢，就可以从外而转为内了就开始准备布施自己的身体，像这样的话就是养成习惯之后，最后布施呢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困难这个就是一种法施。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外财和内身比较起来的话，布施内身的功德更大，因为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功德大小是来自于我们的执着，我们对于这个身体的执着非常严重，对于财富的执着就少一点，所以说如果能够就是说布施身肉的话，那这功德是非常大的非常大。但是这个也不能说贪功德大我们现在开始做，主要看有没有能力就是说要这个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困难，这个时候才可以做。这个佛经当中也是经常讲，法师呢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讲解正法讲解正法等等就是把这个正法安置在有情相会当中，让他获得一种暂时或者就近解脱的因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法师。无畏师呢，就是说有些众生未布的时候就是说赐予他无畏这个有很多这个表现的方式，比如说放生，放生就是一种无畏师的表现方式。第二种就是说无畏师的表现方式呢，就有情处在部位当中的时候，反正他处在部位不一定是这种放生，反正他处在部位的时候我就救护他我就救护他，我赐予他无畏，让他从这个部位当中解脱出来，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第二种 无畏识的概念。第三种就是说无畏识的概念，就是把众生安置在解脱地。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轮回是不畏处，那么如果众生处在轮回当中，那是永远会不畏的。所以说这个第三种这个无畏识是最了义的。第三种无畏识就是把众生从不畏的轮回当中彻底解救，安置在解脱地。而在解脱地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究竟的无畏识。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呢，需要这个再再的串习，穿在了串习，那么就再来串习成为习惯之后，那么最后布施深咒呢就不困难了。所以说这很多大德在安利这个布施的时候呢，布施究竟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使用这个大悲真圣就是菩萨大悲心非常真圣，大悲心很真圣的缘故，他就愿意把一切的这个布施给众生，让众生获得安乐。然后呢一部分呢是证悟空性，那证悟空性呢只是在这个地方呢做一种助缘，它不是主因不是说深入空性的缘故怎么样。那么就是最圆满的或者说最根本的一个因呢，就是它串习布施已经达到了任运了。它串习布施已经达到任运了，就是我们在串习布施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说这个慢慢把这个东西，就是说是现在我们不布施不愿意布施，主要有一种牵力心嘛，有一种执着。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布施的话，必须要打破执着。那么这样一种方式习惯之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随便布施。那么乃至于就是说是我们的串习布施的时候，自己的身体犹如这些菜叶一样，串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布施这个身体根本没有丝毫困难，就像布施菜叶一样。我们布施菜叶有什么感觉？布施菜叶没什么感觉。所以说最后菩萨布施身体的时候，也就像这样一样，根本没有丝毫的痛苦。而且在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就是说菩萨他在这个布施的时候是没有痛苦的没有痛，而且实际上安乐。后面呢还要讲这个问题，赞叹菩萨布施的时候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菩萨他这个在布施的时候，他是循序渐进的，循序渐进。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想到这个布施深入很困难而放弃，也不能够就是说既然要布施深入，我现在就做，这些两个都要避免。那么实际上我们要养成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善的观念。这个善的观念就是说呢，这个布施需要这个逐渐串习，而逐渐串习不能想等以后再串，从现在就开始串，从现在就开始串习，就是这个布施的习气。我们的内心当中现在也许我们布施的习气还很弱，也许有时候我们讲呢我遇到乞丐的话给出他几块钱呢应该就是我在修布施。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偶尔的性的布施对我们就是说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要让我们就圆满这样的习气还困难。所以说应该经常性的布施，经常性的。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经传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有的时候是别人就是向你要的时候，别人向你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个布施的机会，培养这个布施习气的机会，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要去主动观察谁需要我帮助，谁需要我布施，这个你自己需要去主动观察的。菩萨的作息就是这样的，菩萨不会等到乞丐在敲你的门的时候，用石头砸的时候你再出来给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也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你要观察谁需要。当然就是说布施的对象不一定是乞丐了，就看谁需要。道友当中也需要，也许需要东西的，衣服也需要，法本需要钱的，需要这个需要安慰的，很多很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需要菩萨他养成一种善观察的心。他如果能够善观察，他就发现实际上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不是说一天无所事事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自己方面呢，就是说要有这个对劲的时候应该做布施。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自己要去善观察，善观察去做布施。还有一个呢，我们最后要达到一个标准，就像经传当中讲的，我们要达到像这个鹿盘果一样的标准就是说一种野果一个野树上面的这个果子随便摘，没有主人的这种心态没有主人心态。所以最后就是说我们要达到这种心态，我自己的这个所有东西就像就是说鹿盘果一样，谁愿意拿谁就拿走，谁愿意需要谁就拿走。我们要达到这种心态这个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目标了。现在我们肯定就是说还做不到，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目标就是这个。那么要能够做到鹿盘果，实际上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明你对所有的东西没有任何我执，这个是我的东西，我需要这个东西的概念已经完全泯灭了，这全是众生的东西，都是众生的东西。所以说众生的东西随便拿都可以，自己没有丝毫的执着。那么这样做布施会不会贫穷呢不会贫穷。通过因果律来讲，你越布施你的这个财富越是滚滚而来，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穷尽的，这个是因果的规律。那众生呢就害怕自己的财富用尽，不愿意布施，他就说不知道这个缘起的规律的缘故呢，就不愿意做。菩萨了知，善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因果规律，所以说他布施的时候他有这个作意。我们在经传当中讲来多富来好，就是说是你如果经常能够这样布施的话，来多富来好，就是说后面来的东西就是说它越来越高档，而且就来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如果菩萨有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愿还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些东西的还愿意继续布施出去，那么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良性循环。通过这样良性循环呢，就一方面自己的相续当中对财务的执着，通过这样一种 一来一去的一来一去方式呢，还执着越来越轻，执着越来越轻。像这样的话，执着就越来越轻，而且它这个质量积累的越来越清净。这个方面就像菩提路上就是说是这个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法，就是布施度啊。所以如果要了知的话，可以看这些大经大论，在经传论当中讲这些布施的修法，还有讲这个论点，要经论当中讲这些布施的修法，讲了很多。看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应该愿去修行，而且这样一种修行呢，布施度的修行应该是在六度当中最好修的啊，而且是第一个必须要修的。这个修完之后呢，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除到持戒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样一种初地菩萨主要是增胜布施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